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高兴，感谢华牧师和张牧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想在过去将近三年多的时间当中，我们每个人在疫情当中都经历着各种各样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当其冲当然是健康方面的，但除了健康方面以外，特别是比方说经济方面，有很多人因为疫情的关系赖以生存的这样的工作或者是各样的方式受到这些影响。那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也同时也有心理方面的。在过去的几周当中，我有机会跟一个美国的老牧者一起交通分享的时候，我们在谈到我们各自过去一段时间当中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些挑战。他谈到他的孙子在读大学，在疫情之前在大学当中都很顺利，他成绩也很好，但是当疫情来了以后，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处在这样隔离的时间当中，所以他的心理出现了这样抑郁的症状，也有这种这个厌学的情绪，所以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调整恢复，然后才能够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当中。但不只是如此，有的时候疫情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影响是一种生离死别的这种影响。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个弟兄弟一个姐妹，她在波士顿的一个神学院里面读神学，然后呢在疫情当中呢，她的妈妈在中国在老家就突然病危，医院向家属下达了一个病危的这样一个通知书，所以他几经这个辗转最后回到了这个中国。但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国还在实行非常严格的这个隔离政策，所以他先飞回到上海，在上海隔离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到他自己的老家，在老家在隔离。但是很不幸的是，当他在老家被隔离的时候，他的妈妈在最后的弥留之际没有能够挺过去。他隔离的酒店跟他妈妈的医院其实相差不远，但是即便是如此，中国的这个隔离的这个一方也没有允许他离开医院去看他妈妈最后一面。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成为他的人生当中在疫情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因为这样的一些政策导致他最后都没能见上他妈妈的最后一面。我想疫情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如果没有这个疫情的话，也许我们今天生活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退一步来讲，或者换一个更广的一个角度来看来说，如果今天我们看每一个人的人生，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经历到一些遗憾的时刻。这些遗憾的时刻是说，当我们回首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决定，我们会说，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有做这个决定，或者说如果那个时候我做另外一个决定的时候，也许我的人生就会有所不同，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人生当中的这些遗憾？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些人生当中好像已经发生了甚至不可逆转的这样的一种遗憾？今天我想借着圣经，特别是借着圣经当中的一个人摩西，来跟大家一起来看我们当基督徒如何来面对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遗憾。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第三章，我从这个三章二十三节开始读。那时我恳求耶和华，主耶和华啊，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 你且上比斯加山顶上，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在刚才我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摩西向上帝发出一个祈求，这个祈求是说他请求上帝容许他过到那河边，河的对岸去，去看看那个应许之地。但是上帝拒绝了他这样的一个祈求。为什么？为什么上帝拒绝了这样一个祈求？我想我们对摩西五经有一点的了解的话，我们都会看到说，之所以上帝拒绝了这个摩西的祈求，是因为在之前，在摩西生命当中，在以色列当中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击打磐石的这个事情。在摩西一生的侍奉当中，有两次击打磐石的这个经历。第一次呢，是发生在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离开埃及地，他们进到旷野当中，他预备要进入这个迦南地，进到上帝所应许要给他们的土地当中去。但是呢，他们因为在旷野当中没有水喝，于是他们就开始回想他们在埃及当中的，尽管是为奴的日子，但是却是一个看起来很好的一个日子。于是他们在摩西面前争闹，那这是第一次。而第二次记载在民数记当中，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而是第二代以色列人。第一代出埃及记的这个以色列人都已经因为悖逆的原因倒闭在旷野当中了，除了很少数的这个一两个人以外，其他人都已经死在旷野当中。那当这一代的以色列人起来以后，当他们整装待发，当他们摩西要带领他们进入应许地的时候，却发现他们做了同跟上一代人一样的事情。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在摩西面前争闹，他们上帝面前争闹，他们说我们在原来埃及当中过得好的好好的日子，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旷野当中？于是呢，上帝给摩西这个吩咐，就是让他从磐石里面出水，可以让以色列人可以得水喝。两次的命令有些微的差异。我们知道在第一次的这个命令当中呢，上帝的吩咐是说让摩西站在这个磐石面前，他用杖去击打磐石，于是呢从磐石当中会有水流出来，让百姓可以去喝。那摩西呢就这样去行了。第二次呢，我就发现说摩西同样是这个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上帝的命令有一个些微的改变。他是说摩西你要拿着杖去，但是呢在磐石面前吩咐磐石出水。但是摩西怎么做呢？摩西在众人面前把上帝的命令抛诸脑后，按照他的经验，因着他的愤怒，他做了一件事情，继续用这个杖去击打这个磐石，水出来了。但是上帝给摩西和亚伦的一个回应是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为什么不信我？因为你没有按照我的吩咐去行。于是他对摩西和亚伦的一个惩戒是说，你不能过约旦河进到那个迦南美地当中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四十年前同样的试探，摩西接到的命令是击打磐石，他就这样做了。四十年以后，他同样的一个挑战，接到上帝的命令，摩西却做出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举动。 摩西在这里面向以色列人来表达这样的一个愤怒。摩西说，你们这背叛我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这水从磐石里面出来吗？在这里面，摩西向以色列人来表达他的一个愤怒。那当我们来读这个生命记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是说生命记是摩西的一个临终的遗言，是他生命当中最后的时刻所说的话。所以就好像一个老牧者在这里面对着他的这个会众最后来讲他一生当中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在这当中有他的劝告，有他的勉励，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个性，看到他的苦读，看到他的愤怒。而在这里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说摩西在对以色列人来发怒，但是这样的一个发怒是出于他自己的愤怒，而并不是出于神。摩西把自己越界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归咎到了以色列，全部归咎到了以色列人身上。摩西越界有损神的荣耀，所以上帝给他的一个惩罚是说他不可，惩戒是说他不可以过约旦河，不能进到这个迦南美地当中去。当我们来回顾，简单的回顾摩西一生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样的一个事情成为摩西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遗憾。摩西的一生当中，前面的40年在埃及的王宫当中是一个埃及的王子，等到他意识到自己以色列人的身份，希伯来人的身份以后，他就因为发怒，然后呢打死了一个埃及人，去到旷野当中，在旷野当中牧羊了40年，意识到他自己上帝给他一个呼召，一个身份，去带领以色列人要出埃及。最后他生命的40年在旷野当中带领以色列人，才跟上帝一样被上帝塑造磨练，40年的时间跟以色列人同伴同吃同行同住。但是在他生命当中最后一刻，他却不能进到应许地当中去，就好像他生命当中前面120年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在他生命当中最后一刻，就因为他所犯的一个错误，一切的努力现在都前功尽弃，所有的一些东西都是好像都已经白费。即便摩西跟神像朋友一样，也不可以越界，不可以进到这个迦南美地上去。所以摩西在这里面非常的失望，非常失望，他日思夜想，日夜的梦想，他都想进到这个迦南美地去。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会看到说他不断的向上帝祈求，表达这个愿望，说求你让我过去，我只要看一眼就可以，亲自到那片土地上去走一走，我不要求去这个在那个地方住下来，我只要去看一看。但是在生命记的结尾当中，我们看到说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亚地，他到死最后的坟墓他都没有进到这个应许地上出去，这成为他一生当中极大的这样的一个遗憾。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相信在我们每个人来回想我们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或者我们经历生命当中所经历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发现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遗憾的时刻，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遗憾的瞬间。比方说一个孩子已经长大，却发现说我们在孩子生命当中有些的时刻却已经无法回头重新再做选择的这样的一个父母。我现在有两个儿子，当我们去回想我们自己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些时刻，我会说也许在我孩子的这个生命当中，如果我在某一个时刻我做另外一些选择，也许我的孩子今天可能跟今天的这个状况会不一样。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大家都很熟知在华人世界里面的一个电影明星叫做成龙，成龙的儿子叫房祖名， 在将近十年前左右的时间，房祖名因为吸毒在北京被拘留。那最后他的父亲成龙出来这个为他的这个儿子来道歉。他道歉的一个说法是说，如果我在我的儿子小的时候多花一点时间在我的儿子身上，也许他今天就不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确是如此，成龙从小就把他的儿子和他的这个妻子就送到了加拿大，所以他的儿子在他的这个从小大的生活当中，他的父亲是缺位的，是没有出现过的。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发生，说成龙有一次去加拿大去看他的儿子，兴致勃勃想要去接他儿子去放学，于是呢他的司机就带着他去到他的学校门口去接他儿子，然后左等右等都没有等到他的儿子出来，于是打电话给他儿子说，我在你的学校门口等了你很久，为什么你没有出来？然后他的儿子跟他的爸爸说，爸爸你不知道我已经上了中学了吗？你在我的小学门口等我。所以等到他在孩子长大以后才意识到，他在儿子小的时候没有花足够的时间，但是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已经不可能再弥补了。又或者说在这样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华人，因为在选择要来美国移民到美国来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做出了一些选择，做出了一些牺牲，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没有选择来了美国，这些的选择 和这样的一些牺牲都可能会让我们说，也许在那个时候我可以做一些更好的选择。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同样也可能会面对这样的一些人生当中的遗憾的时刻。这样的遗憾可能是比方说已经离了婚才信主，家庭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有很多对家庭过去当中的这些纷争对孩子造成的一些影响，可能已经是很难再修复和回头，甚至是在一些情况当中已经犯下了不可逆转的罪才信主。韩国有一个电影叫做《密阳》，在电影《密阳》当中讲到一个人他杀了一个小孩子，在监狱被关到监狱当中，他在监狱当中才信主，尽管他后来信主了，上帝是可以原谅这样的，但是这样的一个事件已经对那个家庭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当我们来看待我们人生当中这样的一些事情，这些事件的时候，面对人生当中的遗憾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面对它？通常来说我们可能有两种极端的方式，当我们人生当中面对这遗憾的时候，第一种方式是我们不断地去追求一个好像没有遗憾的人生，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断来告诉自己说，我要追求完美，我要努力，我的生命当中要做到极致，做到完美，以至于我的生命当中可以告诉自己说，我的人生当中没有遗憾，我的一切的生命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都是对的，我的生命当中 life without mistake。 我们用这样的一种不断 push 自己，不断让自己去追求完美的方式，说告诉自己，好像我们可以过一个没有遗憾的人生， life without problems。 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另外一种极端，我们面对人生当中的这些遗憾，我们无法放下生命当中这些遗憾，我们不断去回想生命当中那些的时刻，那些的决定，然后好像不断的沉浸在这个当中走不出来。欲说还休，不断的去找人倾诉，就好像祥林嫂一样，不断的沉浸在自己生命当中那个过去的时刻当中，无法从当中脱离。这是我们面对遗憾的时候常常会有的两种极端，一种是告诉自己说，我要努力， 我要追求一个没有遗憾的人生，我人生可以没有遗憾。而另外一种方式是不断的沉浸在这样的遗憾当中， Life of Problems。 但是基督徒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还有第三个选择。这样一种选择是说我们生命当中去承认自己生命当中有那些遗憾的时刻，有那些我们生命当中的困境挑战，我们无法回头的时刻，我们去接纳我们生命当中这些各种各样的遗憾，但是却不被这些遗憾困扰。我们生命可以是一个 life with problems， 就好像一个伤疤，我们伤疤存在，已经好了，它仍然存在，但是我们甚至已经不再意识到我们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些伤疤。当偶尔我们看到那个伤疤的时候，我们会提醒我们自己说，在我们生命当中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已经不再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困扰。这是我们可以去做出的这样的一个第三个选择。而作为基督徒，只有当我们真正去认识上帝的时候，真正去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接纳一个不可逆转的遗憾。一个神学家，一个也是一个牧师叫巴克，在他写的一本很有，对我自己个人来说也很有帮助的一本书，叫做《认识神》里面，他说，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在他的思想当中根本就不会出现自怜的声音。他们也不会出现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这样一种怨愤的思想，也不会去思念失去的东西。当我们去认识神的时刻，不代表着一件事情说我们过去的一些事情就从此不再有了，过去的一些事情从此就一切都抹去了，好像从我们的记忆当中像一个那个 Man in Black 一样，拿着一个机器来扫除你当中所有的记忆。不，它仍然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但是它已经不再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困扰。在这个里面，主耶稣基督上帝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如果耶稣也是怀着遗憾不放，如果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也不断地对以色列人说，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犯罪，如果你们以色列人活出了圣约，我就不用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了。如果耶稣也是如此去做的话，那他就不需要去上十字架了。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没有任何的说，以色列人，你们为什么没有活出那个圣约的样式？耶稣给我们活出了这样的一个榜样，一个示范，来告诉我们一件事，说我们不是不断的被我们过去的这个生命当中的这些的遗憾的事件所困扰，我们要走出这些遗憾的事件。那回到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摩西的这个生平当中，摩西如何来胜过遗憾，上帝如何来帮助摩西胜过遗憾呢？在生命记的结尾的部分，生命记34章里边，我们看到摩西这段经文，摩西从摩亚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比斯加山顶，耶和华将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在这段经文当中，是在生命记的结尾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去上到一个比斯加的山顶当中去看那个应许之地。那我们可以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说，我们刚才读的刚开始的第一段经文当中，生命记第3章当中，上帝也是去告诉摩西说，你要去看那个应许之地。而34章生命记的结尾当中，上帝也在这里说，你要去看这个观看应许之地。 那这两段观看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呢？申命记第三章当中是在摩西的一个讲章当中，重点是在劝诫以色列人，要提醒他们说罪是有个后果的，这后果即便在我摩西的身上也是非常重大的，是非常要紧的。而三十四章结尾，我们刚才读的第二段经文后面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是说，上帝给摩西一个安慰，一个恩典，让他得以去观看那个应许之地。所以上帝没有答应摩西说他可以进到应许地当中，亲自走到这片土地当中去看一看，但上帝给了他什么样的一个恩典呢？让他站到这个比斯加山顶当中去，让他去观看那片土地。在三十四章里面四节里面他说，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第七章里面他说，摩西死的时候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所以他在这里面是强调一件事，说摩西看得清清楚楚，把整个应许之地看得清清楚，是真正的看见了那片土地。也许弟兄姐妹，当你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说啊，看这片土地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他看到了，是给他的恩典。但是容我来这里给你看这样的一个地理的状况，摩西究竟看到了什么？他究竟是怎么样去看的？上帝为什么在这里是给他这样的一个恩典？这里有一张地图，是摩西在这里面所看到的整个地理的场景。北边是这个黑门山，是以色列地的最北边。然后呢，红色的下面的这红色的地方就是摩西站着这个地方，他去观看的这个位置。然后南边呢是这个靠近以色列地的沙漠的这个地方。所以从南到北，摩西都看到有什么不特别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或者特别需要我们去关注的，摩西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呢？这个以色列地，摩西看到这个场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南到北长大概420公里。对不起，我从中国来，我到现在还是比较习惯用公里，我还不太习惯用 mile 的这个数。从南到北是420公里，宽大概是120公里。这个距离我大概看了一下，差不多是从今天你从芝加哥这个位置一直到圣路易斯或者肯塔基的这个位置。他所登的这个比斯加山呢，大概300多米，400米左右的这个位置，差不多就是这个 Willis Tower 的这个位置。所以你可以想象，摩西是站在这个 Willis Tower 的这个位置当中，上帝让他看到了什么？一路看到了 Kentucky。 而且强调一件事，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上帝让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摩西用他的双眼看到了这片土地，但同时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 physical seeing， 但同时上帝是让他在神迹当中看到整片土地的，就好像是一个上帝在那个时候就给他一个 Google Map，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让他仔仔细细的看到了那片土地当中所有的场景，所有的这个状况。所以摩西是他犯罪了，上帝没有让他越界去到那片土地当中去观看，去走到那片土地当中去，但上帝仍然给他一个点，让他在神迹当中用他的双眼看到了那块土地。即便我们犯罪，即便摩西犯罪，但是仍然上帝善待他，给他一个神迹，给他恩典。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遗憾当中，深信上帝会善待我们。同时另外一个第二个提醒是， 在我们遗憾的这个人生的遗憾当中，我们要有一个超越个人成败的一个眼光，相信我们个人的结束在上帝手中只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个人的一个结束，我们个人的成败在上帝手中只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对于摩西来说，他一生的使命就止步于这个约旦河的西岸了，他不能再进到那个应许地当中去。但是他的继任者，他的后代，他后面的人却要继续他的使命。在三章二十八节里面，摩西要上帝给摩西一个吩咐说，你要去嘱咐约书亚，去勉励他，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面前过去，使他们承受你要观看之地。对于摩西来说，他是观看那地，但是对于他后面的人来说，却是承受、继承、领受那片应许之地。对于摩西来说，他个人来说是一个看起来失败的一个结局，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对约书亚来说，却是一个新的开始，进去，进到那个土地当中去。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眼光，需要有一个信心，超越我们个人的成败，超越我们个人的得失，去看到说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他的成败是超越我们个人的。第三个，我们是乃是超越今生的眼光，超越今生的信心来看待我们今生的这样的一个成败、得失和遗憾。在希伯来书里面，在为摩西、在为亚伯翰这一群信心的一个英雄榜做注解的时候，讲到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他们所得着所应许的，并从远处观看，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他在这里面提到的是说，摩西在这地上的时候，他没有获得他所盼望的、所得到、所想要的那个进到应许地当中去，但是他们仍然在这个地上去欢喜的迎接，知道他的盼望是在未来，是在未来当中，未来他们的盼望一定会在实现。我不知道大家在读经文的时候有没有去想过一件事情，说摩西最后有没有进入应许之地。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说哦，摩西没有进入信，就是他人生当中一生的遗憾。但是当我们来到新约当中的时候，当耶稣来临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当耶稣在登上变相的时候，有两个人跟他一同出现在那座山上，那座山很有可能是加利利的塔伯山，在应许地当中。在马太福音十七章里面记载着，当耶稣登上变相的时候，摩西和以利亚显现，跟耶稣一起在那个塔伯山上当中。所以摩西的遗憾，我们可以说在他终极一生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被满足，但是在耶稣当中却被补足了。这是摩西他一生的遗憾当中最终被补足的时刻。当我们怀着这样的一个眼光，带着这样的一个盼望的时候，来看待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遗憾的时候，我们也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是说当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遗憾的时候，我们是要不断的去注视在我们自己生命当中遗憾的时间、瞬间选择的那些事件当中呢，还是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从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挪开，把我们的眼光去转向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眼光去注视到耶稣那个有钉痕的双手当中去。我们相信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遗憾最终也会在耶稣里面被完全的补足。所以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生命当中有诸多遗憾的时刻，有生命当中有那些的瞬间来告诉我们说，如果当初 我不做这样的决定，我如果我做另外一个决定的时候，也许我们生命会不一样。我们生命当中有过犯，有遗憾，但是神仍然会善待我们，就像他善待摩西一样。在我们生命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上帝会这样有这样的恩典，但同时我们也要去接受我们生命当中的有一些遗憾，也许在我们今生当中都不会再被补足，但我们需要有一个超越自我的眼光，相信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遗憾，这些结束的时刻，成败在上帝手中会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要有超越今生的眼光，相信我们生命当中今生的这样些遗憾，在上帝当中会在永恒当中会补足。因此我们也在这里做一个决定，是说我们不再去看我们生命当中那些遗憾的时刻和瞬间，而是把我们的眼光投向耶稣基督，相信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所有的遗憾才会被真正的补足。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的父神，孩子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赐给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遗憾，来帮助我们看到说我们生命当中的遗憾，来是来提醒我们在这一项不过是人。我们也相信我们生命当中这些所有的遗憾最终会在耶稣基督当中会被补足。因此主啊，也求你给我们一个被更新的眼光，让我们来看到说我们只有把我们的眼光投射到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生命才会有真正的盼望。感谢主，作战祷告，奉主圣名，阿们。